今天晚上我们来看罗马书第七章第一节到第六节啊，请我们看罗马书第七章一到六节。找到了，我们可以一起来读。弟兄们，我现在对明白律法的人说，你们岂不晓得律法管人是在活着的时候吗？就如女人有了丈夫，丈夫还活着就被律法约束，丈夫若死了就脱离了丈夫的律法。所以丈夫活着，他若归于别人便叫淫妇，丈夫若死了他就脱离了丈夫的律法。虽然归于别人也不是淫妇。我的弟兄们，这样说来，你们借着基督的身体在律法上也是死了，叫你们归于别人，就是归于那从死里复活的，叫我们结果子给神。因为我们属肉体的时候，那因律法而生的恶欲就在我们肢体中发动，以致结成死亡的果子。但我们既然在捆我们的律法上死了，现今就脱离了律法，叫我们服侍主要按着心灵的新样，不按着遗文的旧样。那这段经文一开始呢，是用丈夫来比喻律法，而我们这些受制于律法的人被比喻成女人。那只要一个妇人她的丈夫活着，她就不能够跟另外一个男人结婚啊，如果她这样子做，那她就会变成一个淫妇。不过如果她的丈夫死了，那这个婚姻的约就算是取消了。如果她喜欢，她有自由和任何一个男人结婚。所以我们原本是在律法的管辖之下，我们受律法的约束，像女人受到丈夫约束一般。但是主耶稣他在十字架上做了一件事，哥罗西书告诉我们，他涂抹了律法上所写攻击我们有碍于我们的字句，把它撤去，钉在十字架上，取消了我们跟律法的婚约。所以现在我们就有自由可以嫁给基督。那我们借着基督的身体，我们就向律法死了。我们借着洗礼参与了基督的死，接受耶稣的死，做我们的死，与主同死。既然我们已经死了，就解除了对律法的一切责任跟义务，我们有自由可以再嫁。那这次我们不再嫁给律法了，我们是嫁给基督。所以基督徒的顺服是因为我们嫁给耶稣，我们爱上耶稣，因爱而顺服。所以我们不是在顺从一些外在定规的律法条例，我们乃是全新的归属于耶稣，我们的心被耶稣得着，我们被耶稣的爱感动而甘心顺服。那么在这里保罗是把人的两种不同情况来做出一个对照，一个是有基督的人生，一个是没有基督的人生。在还没有认识耶稣基督之前，我们要靠自己的力量来遵行律法，可是我们活在肉体中，活在天然本性当中，在我们身上产生一种情况，就是立志为善由得我，行出来由不得我。为什么会这样？因为我们的肉体，我们的天然本性没有良善。那到底肉体是什么？就是在我们人身上有一种倾向罪恶的力量，这个就是导致人犯罪的一个桥头堡，保罗称它叫做肉体。所以肉体就是一个人他远离了上帝，很自然会显在他身上的那种本性。所以一个属肉体的人，他没有办法遵行律法，没有力量，这个天然人得不到上帝的恩典，而且他碰见律法的时候反而会引发犯罪的念头。这是罗马书七章五节告诉我们的。七章五节说，因律法而生的恶欲。我想家里有小孩的人，你都会发现小孩身上很明显，那个电锅正在热，很烫哦，你不要摸它，他就是要摸一下，要试试看，对不对？你叫他不要摸，有个律法在那里，他就偏偏要试试看。所以你会发现罪人反而因着律法而生出恶欲， 因为呢，一件禁止的事会引起人的好奇心，反而会吸引他要试试看去犯罪。所以如果我们没有神的恩典，只有律法，我们就会在罪的掌握之中结出那个死亡的果子。但是呢，借着十字架的救恩，我们在捆我们的律法上死了，我们现在已经脱离了律法，我们重生以后嫁给基督，我们跟死里复活的基督有甜美的相交。那不是我们爱神，是因为耶稣先来爱我们，对不对？他先来寻找我们。我们能够起来爱耶稣，不过是对于耶稣的大爱的一个回应。那当我们为着能够成圣，我们把自己献上的时候，很可能我们想的是说，主，我真的愿意做你的奴仆，我不要做罪跟魔鬼的奴仆。当我们这样子俯伏在主面前的时候，主耶稣把我们扶起来，他对我们说温柔的话，他给我们穿上救恩的义袍，他给我们戴上结婚的戒指，就是圣灵的印记，他与我们亲嘴，接纳我们做他的心腹。我以前讲过，我们敬拜其实就是跟主亲嘴的意思，敬拜的希腊文 proskuneo 就是面对面亲嘴的意思。所以我们可以欢欢喜喜的享受主的爱，享受主丰盛的恩典，我们可跟主一起承受产业。主耶稣复活升天，把圣灵浇灌下来，所以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可以进入一个灵的新的样式。我们是用信心为原则来过生活，充满了神的恩典，依靠神的恩典，我们在基督里是自由的，是释放的。所以如果有的时候你发现你情绪很低落，或者你的肉体又在那里蠢蠢欲动的时候，你可以跟主说，主耶稣，你已经救了我，我要进入灵里，我要进入那个生命圣灵的律。然后你就起来仰望耶稣，你就起来感谢赞美神。如果你已经有方言，你就用方言祷告，也会有很大的帮助。我们服侍主是按着心灵的新样，不是按着遗文的旧样。我们是用灵里的新生命的样式服侍主，不是用那个外在的遗文的旧方式来服侍主。我们是在圣灵里的学校学习，学习跟随圣灵。那在旧约时代，人还没有办法进入这种心灵的样式服侍主，所以神他颁布律法，有一些仪文，有一些礼仪，而且是少数人才能侍奉神，比方大祭司、祭司、利未人，他们按着律法定规的那些仪文礼仪来侍奉。那到底这个颁布律法的作用是什么呢？在加拉太书三章十九节告诉我们，律法是为过犯添上的。如果没有律法，你就不知道什么是过犯，对不对？所以律法是为过犯添上的。还有加拉太书三章二十四节说，律法是要做训蒙的师父，要把我们引到基督面前。师父他们就是要管住孩子，规范他，等到他长大成熟，他自己会行事合宜。所以我们一开始在律法的底下，你看小孩子从小你就需要一些律法规定他嘛，对不对？这里灌糖果，你说每天只能吃一颗，如果你不这么规定的话，他通通一下就把整罐都吃光了。所以律法是训蒙的师父，他是管住小孩，规范他，然后等他长大成熟，他就可以行事合宜。还有律法是刻在石板上的字句，哥林多后书三章六节说，字句是叫人死。那个原文里头说，字句会杀人，意思就是说，人活在字句里面，活在那个外表遗文当中，可是他没有办法全守那个律法，就被定罪就死了，注定只有死路一条。所以他说字句是要杀人，因为人无力遵行律法，就这个律法成为字句，成为定罪的规范而已。可是现在不一样了，我们借着耶稣基督的福音，我们完全归属于耶稣，那圣灵把神的律法是刻在我们的心板上， 且耶稣基督的生命充满在我们里面，人有了动力，他有生命了，是一个新的样式。他不是在遵守那些刻板的规条，而是他里面的人刚强起来。他渴望遵行神的道，他爱慕神的话，他能够成为完全。现在人人都可以做祭司了，你可以一边过你的正常的生活，可是一边你用心灵在那里侍奉神。所以天上的新郎拣选我们这些蒙恩的罪人做基督的心腹，我们进入一个新的样式，我们有个新的地位，我们有新的经历。所以我们服侍主是按着新样，我们的赞美、我们的祷告、我们的服侍都要从心里做，用心灵来侍奉。所以保罗在罗马书1:9，他说他是用心灵侍奉神。保罗一直用心灵来侍奉神，他在为主织帐篷的时候，他也是在用心灵侍奉神。他在传福音，他在讲道，他的灵里头一样与主紧紧连结，让圣灵来引导他的侍奉。所以我们像保罗一样，在心灵的新样式里头侍奉神。我们再来看罗马书7:7-25，罗马书7:7-25，我们一起来读。这样我们可说什么呢？律法是罪吗？断乎不是。只是非因律法，我就不知何为罪。非律法说不可起贪心，我就不知何为贪心。然而罪趁着机会，就借着诫命搅珠般的贪心在我里头发动。因为没有律法，罪是死的；我以前没有律法，是活着的。但是诫命来到，罪又活了，我就死了。那本来叫人活的诫命，反倒叫我死。因为罪趁着机会，就借着诫命引诱我，并且杀了我。这样看来，律法是圣洁的，诫命也是圣洁、公义、良善的。既然如此，那良善的是叫我死吗？断乎不是。叫我死的乃是罪，但罪借着那良善的叫我死，就显出真是罪，叫罪因着诫命更显出是恶极了。我们原晓的律法是属乎灵的，但我是属乎肉体的，是已经卖给罪了。因为我所做的我自己不明白，我所愿意的我并不做，我所恨恶的我倒去做。若我所做的是我所不愿意的，我就应承律法是善的。既是这样，就不是我做的，乃是住在我里头的罪做的。我也知道在我里头，就是我肉体之中没有良善，因为立志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故此我所愿意的善我反不做，我所不愿意的恶我倒去做。若我去做所不愿意做的，就不是我做的，乃是住在我里头的罪做的。我觉得有个律，就是我愿意为善的时候，便有恶与我同在。因为按着我里面的意思，我是喜欢神的律，但我觉得肢体中另有个律和我心中的律交战，把我掳去，叫我服从那肢体中犯罪的律。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感谢神，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能脱离了。这样看来，我以内心顺服神的律，我肉体却顺服。罗马书7:5啊，提到因律法而生的恶欲。哇，那律法既然会使人发生恶欲，难道律法是罪吗？断乎不是。啊，若没有律法定出一些是非标准，人就不知道什么叫做罪。保罗当然不认为律法有错，它是出于神的，对，是神颁布的，是神的律法。律法要禁止罪行，要说明义行，所以律法是为了要防范罪。 在诗篇119篇165节，诗人说，爱你律法的人大有平安，什么都不能使他们绊脚。神要人爱律法，遵循律法是要叫人有平安。还有诗篇19篇第7节说，耶和华的律法全备，能苏醒人心。所以耶和华的律法全备，神的律法宣告神的旨意，也表明了神的性情。在这里保罗告诉我们，律法是圣洁公义良善的，七章十二节。但是呢，律法所运行的对象就是人的肉体是有问题的。人以为呢，他如果尽力遵行律法，履行律法的要求，按规矩来，那他当然可以蒙神悦纳。问题是人就是没办法守全律法。所以在罗马书三章二十节，我们过去看过的说，律法本是叫人知罪。所以律法它不只是让人客观上知道说，啊，我违背了律法，这个叫做罪，也包括律法使罪的意识觉醒过来。所以诗篇十九篇七节才说，耶和华的律法全备，能苏醒人心。好像律法让人对于罪的意识整个醒觉过来。那保罗他没有办法忘记他自己的罪就是逼迫教会。他为什么会逼迫教会？在加拉太书一章十四节他说，为我祖宗的遗传更加热心。保罗为祖宗的遗传热心，他在律法上是无可指责的，所以他认为这些基督徒就是违背了神的律法。他为了效忠神的律法而起来逼迫教会。所以保罗早就发现他会这样得罪神逼迫教会，直接受他效忠的律法所激发的。人要遵行律法，首先他就是要遵行十诫，顺服十诫。你知道十诫除了一条之外，几乎都是在禁止人做某些事情，不可拜偶像，不可妄称耶和华神的名，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作假见证，不可不可。那保罗的问题不是拜偶像、杀人、奸淫、偷窃等问题，他发现在他身上没有办法遵行的是第十诫，不可贪恋人的房屋，也不可贪恋人的妻子、仆婢、牛驴，并他一切所有的。换句话说，第十诫的命令是不可起贪心。保罗发现这个诫命很没有办法遵行，不可起贪心，因为这个不可起贪心论到一个人内心的态度，一个人就是在他内心先不对劲了，才会引起外在不对的行为，对不对？而贪心本身就是罪，贪婪是许多罪行的根本原因。保罗在哥罗西书三章五节提到，贪婪就与拜偶像一样。他有可能是贪求某一些不合法的东西，也有可能他想要的东西本身是合法的，但是呢，人的自我欲望太强烈了，以至于他要这个东西，那个东西篡夺了神在人心中应该有的地位。保罗说，如果不是诫命说不可起贪心，我根本不知道贪心是什么。那这条诫命第十诫，不可起贪心，这条诫命让罪有了桥头堡可以攻击我，好像他让各种贪欲在我里面发动了。罪本来是在冬眠状态，但律法却唤醒了他，我一与律法接触，罪就活过来了，把我击倒了，我就死了。那神赐下律法的目的当然是要人遵守律法以致存活，问题是律法带给人的不是生命，反倒是死亡。人想要拥有东西是一种自然的欲望，但他们发现，诶，我想的东西是律法所禁止的，他更想要。贪婪在人间太常见了。所以保罗在七章十一节说，罪呢趁着机会就借着诫命引诱我。保罗说那个罪会趁着诫命引诱他，好像回应了夏娃的怨言，夏娃说那个蛇引诱我，我就吃了。 最趁着机会就接着诫命，叫诸般的贪心在保罗里面发动了。所以保罗说，我以前没有律法是活着的。你看那个亚当跟夏娃本来活得好好的，可是碰到一条诫命，不可吃，不可吃某一棵树上的果子，他的顺服才受到考验。所以保罗说，诫命来到，罪又活了，我就死了。那本来叫人活的诫命，反倒叫我死。那个律法是圣洁的，诫命也是圣洁、公义、良善的。既然如此，那个良善的是叫我死吗？断乎不是。保罗说，当然不是。叫我死的乃是罪，但罪借着那良善的叫我死，就显出真是罪。所以到后来会变成在律法之下跟在罪之下好像牵扯不清了。那当然保罗绝对不同意说律法等于罪，这种论调当然是错的。律法是良善的，他绝对没有意思要带人进入死亡。所以这整件事的祸首是罪。律法告诉人是非对错，可是律法没有办法提供人去行善避恶的能力，所以罪就逮住机会了。罪会强迫一个人违背他的良知，去做律法明文规定不可行的事，让人招致定罪跟死亡。如此一来，人才会明白罪的真面目，看清这个罪跟神跟良善是完全背道而驰的。圣阿古斯丁也有类似的经历，在他的忏悔录里面他提到一件事情，他说在我们的葡萄园附近有一棵梨树，长满了梨，而在一个暴风之夜，我们一般流氓型的青年出发偷抢，去偷摘那个梨子，带着我们的胜利品离开。我们带走一大堆的梨，不是为着自己要吃，而我们只吃了一些，要享受吃尽果的快感，把所剩一切都投给猪吃。他说梨的滋味还不错，不过我内心要的并不是梨，因为在我家里有好多比这个更好的梨。他说我偷这个梨只是想要做一个贼，我所得到的是一席罪恶的宴席，心里充满了快感。我为什么喜欢偷窃？是不是因为我是一个律法的囚徒？我借着自己的软弱无能做出犯禁的事，从获得的假自由中得到反抗律法的快感。所以在奥古斯丁他也经历过这样的事情，偷窃的欲念是从不可偷盗这条诫命引发的。人被罪引诱是因为人以为他如果享受这种最终之乐可以得着某一种满足，其实没有人真的从做犯禁的事得到喜乐跟满足的。人犯罪以后，他会为自己所做错的事情辩护，不过在上帝面前，人所做的辩护是非常脆弱的。人犯罪的时候，他自愿，他有办法逃避犯罪的结果，当然他也希望能够逃避刑罚，不过所犯的罪迟早会显露出来的。在提摩太前书5:24这样子讲，他说有些人的罪是明显的，如同先到审判案前，有些人的罪是随后跟了去的。这样罪呢，有的是一下就显明出来，有的是慢慢被显明的，迟早都会显明的。所以威廉巴克莱这样讲，他说罪呢可以把一件好事，例如律法，它是圣洁公义的，可是却罪把这个律法转变成一个作恶的工具。所以罪的可怕就是他把一件好的事变成罪恶的武器，他把那个爱的可爱处转变成淫欲，他把上进的动力转变成追求金钱跟权力，他把友谊的美好变为去利用别人。所以罪真的是无穷可憎的，他把律法作为犯罪的桥头堡，所以罪真的非常邪恶，把最可爱的事情变成污秽的事情。所以保罗说罪 因着诫命更显出是恶极了。我们晓得律法原是属乎灵的，但我是属乎肉体的，我已经卖给了罪，所以呢，我所做的我自己不明白，我所愿意的我并不做，我所恨恶的我倒去做。若我所做的是我不愿意的，那我就应该承认律法是善的。既然是这样，就不是我所做的，乃是住在我里头的罪做的。所以我们里面变成有两个人了，因为按着我里面的意思，我喜欢神的律，这是一个新造的人。可是我肢体中有一个旧人，我肢体中另一个律跟我心中的律交战，就把我掳去，叫我服从那肢体中犯罪的律。所以保罗就发现他里面有一个内住的暴君，那就是原罪，那就是罪恶的权势，强大的权势。他对这个暴君深恶痛绝，可是又没有力量脱离他的魔掌。他认为自己好像一直被胁迫要顺服里面这个暴君的命令，可是所做的并不是他真的想要这样做，是跟他心里头所愿的是相反的。他已经重生了，得救了，他信了耶稣，他喜欢神的律法，他很想照着神喜欢的去做，他知道这些都是圣洁公义良善的。尽管他想顺服神的律法，里面却有一股恶势力驱使他去违背律法。所以七章十九节他这样子讲，他说，我所愿意的善我反不做，我所不愿意的恶我倒去做。所以这种跟肢体中那个犯罪的律在那里交战，然后每次呢都战败了，都被这个罪恶掳走了，毫无还手之力的经验，是保罗自己经验过的。像他这种热血沸腾可想顺服神的人，他就发现哇，要钉死这个肉体啊，要让这个罪会犯罪的肉体上十字架，实在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啊。有时候他发现他会有急躁的言语，也许有些人不认同他所传的福音，或认同他使徒的职分，哇，他实在很生气。有可能啊，这个是保罗初信主之后不久的经历。所以他在罗马书七章二十四节发出一个痛苦的呼喊，他说，我真是苦啊，我真是苦啊。这是一个饱受灵魂煎熬，饱受煎熬的灵魂亲身体验到的事，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他觉得他身上肢体中有个律一直带领他做不对的事，当然那个结局就是死亡，对不对？所以他说，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过去有许多的哲人，他们都认为人生在世，人的灵魂是被身体束缚压制着。那有些圣经注释家，他们举这个希腊诗人 Virgil 的记载，他有写一些东西。有一次他写到有一个国王叫做米珍修 Messentius， 他怎么样折磨俘虏，你知道他们会打仗嘛，打仗就把敌人掳来，那个敌人就变俘虏了。然后他怎么样折磨这些俘虏呢？他把那个活的这个俘虏这个人跟腐烂的尸体绑在一起，很可怕，对不对？有一具尸体腐烂又恶又臭，就跟你绑在一起，哎呀，谁能救我脱离这个取死的身体呢？谁能救我脱离这个腐烂的尸体呢？好，所以保罗他就说，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问题这个取死的身体是保罗自己的身体，很惨啊，这个更惨，这个取死的身体是保罗的身体，是被仇敌霸占的人性。但是你要知道，这个身体，保罗这个身体不是要被毁坏的，耶稣基督所完成的救赎大功要叫我们的身体得赎。所以保罗在七章二十五节发出一个胜利的呼喊，他说，感谢神，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能脱离了。一开始他是一个痛苦的呼喊， 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接着他发现一个秘诀了，他得胜的宣告，感谢神，靠着我们的主基督耶稣就能脱离了。神能，神借着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成全的伟大救恩，能够救我们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即便我们当中有人，你觉得你还没有完全的经历，但是你要先相信这件事，耶稣基督伟大的救恩能够救你脱离这个取死的身体。当我们读到在罗马书七章四节，保罗提到我们跟律法的关系已经终止了，就像死亡终止了夫妻的关系一样。所以基督徒认定我已经与耶稣基督同死了，他就终止了他从前跟律法的关系。现在基督徒有自由跟耶稣基督联合，我们在死的形状上与主联合，我们那个过去那个顺服罪的律的那个肉体，我们的天然本性在十字架上与主同钉同死，这个是耶稣为你成就的，所以你并不需要再去钉一次十字架，对不对？耶稣在十字架上死的时候，乃是把你的肉体，连同你的肉体的邪从私欲，你这个取死的身体都放在十字架上与主同钉了。你说哪有？那是2000多年前的事啊！哈，不，你必须相信圣经上的话是这么说的。你来看加拉太书，你必须先相信接受主耶稣到底替你做了什么。你根本什么都没做，可是耶稣已经早就替你做了。你来看加拉太书5章24节，我们一起来读，凡属基督耶稣的人，是已经把肉体连肉体的邪情私欲同钉在十字架上了。所以每一次你在那里又在那里发脾气的时候，你就立刻跪下来跟主说，主耶稣，这个是罪，我知道你的宝血不止洁净我的罪，而且我把我这个人交给你，我把这个会发脾气的肉体，把我这个肉体的邪情私欲交给你，放在十字架上与你同钉，主，这是你做的，我只要交出来交给你，你就做了，我相信，我接受，我相信我在十字架上与主同死同钉，我与主死的形状联合，这是用信心来接受的，而且你也用信心与主的复活的形状联合。现在在你的里面有耶稣基督的生命，你常常追求主，你常常亲近主，你常常追求被圣灵充满。其实圣灵充满就是要让你跟耶稣基督的联合越来越紧密，你与复活耶稣复活的形状联合，这个新的联合带来义还有生命，这个联合让你心里面可想顺服神的律，会带来义果，结出义的果子来。保罗在6章14节说，你们不在律法之下，乃在恩典之下。所以基督徒不是靠自己努力要遵行律法来得胜，不是，基督徒是靠着恩典，我们是在恩典之下。保罗说，因为你不在律法之下了，你现在是在恩典之下，罪必不能做你的主。你在律法之下，你永远受罪的辖制，受这个肉体的瑕疵，但是现在主耶稣已经把你从在律法之下迁到另一个领域，就是在恩典之下。所以每一天你要感谢赞美主，说主耶稣，你每一天都救我，耶稣我感谢你，每一天你都有恩典给我，我就是依靠你的恩典而活。所以你在恩典之下，意思是你从罪的领域得着释放，你脱离了律法的统治，在恩典之下你降服于恩典的圣灵，你常常亲近主，你常常聚会，就是在领受耶稣基督丰盛的恩典。所以你用内心在那里随从圣灵而活，降服于恩典的灵。过去我们在律法之下顺从肉体活着，顺服罪的律，可是现在开始每一天早上你都要做选择，早上醒来第一件事情做什么？看手机有没有人发简讯来， 哦，我觉得这个手机太吸引人了，剥夺了耶稣基督在人身上的地位。不要理他，答一声都别理他，耶稣我先来亲近你。每天做选择，耶稣再给我恩典，你恩典的灵来充满我，我要降服于你的恩典。你整个心在耶稣基督面前柔和谦卑下来，让主耶稣的恩典的灵再次充满你，然后一整天的生活继续凭着信心与主联合，像枝子连结葡萄树一样，你不敢不依靠主的恩典，不敢不与主联合，凭信与主联合，靠着主的恩典还有圣灵的能力顺服神的律。每一天你都必须做正确的选择，这样每一天你都在追求成圣，全然成圣。因信称义，你信靠耶稣的宝血你就被称义了，很完全。可是成圣是需要时间的，这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一个人刚信耶稣的时候，他对自己里面的败坏还没有认识多少，还不够认识里面一个败坏的源头，那个肉体认识不多。可是渐渐做基督徒一段时间，就发现我里面那个肉体情欲根本就没死，他怎么还活着？哇，所以每天知道我不应该发脾气，可是我今天又发脾气了，明天又立志我今天绝不要发脾气，然后又发脾气了。所以到后来就体会保罗所说的，哇，真是苦啊。神允许这个过程，就让你认识你根本没办法靠你自己的力量全然成圣，你没有办法的。所以就开始投降了，安静下来投降，每一天乖乖的安静等候神。主，我真的没有办法，我只能向你投降，把自己交出来给你。我安静等候神，亲近神的时候，恳求圣灵来治死我的肉体。很想发脾气的时候，你在那里开口感谢赞美神，一直感谢赞美神，让圣灵因着你的感谢赞美继续运行做工在你身上，治死你那个脾气的肉体。常常追求主，常常聚会，追求圣灵充满，降服于生命圣灵的律，然后每一天存着柔和谦卑的心体贴圣灵，不要体贴自己，不要体贴自己。尤其你情绪低潮的时候，不要体贴自己就任由自己的情绪低潮一直往下坠，仰下坠。不，你说我要起来开口感谢赞美神，我要起来仰望神，我要起来读圣经，靠着主的恩典来胜过肢体中犯罪的律。你常常体贴圣灵，让里面经常被圣灵充满，你就能够被圣灵掌控，被圣灵改变，也被圣灵感动。我们来看罗马书第八章第一节到第五节。罗马书第八章第一节到第五节，请你们读好吗？一起来。如今因为谁从圣体的人体贴肉体的事，谁从圣灵的人体贴圣灵的事。好，这里告诉你个好消息，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定罪了。基督徒不管不是故意的，可是就是因为肉体这样子搞他，有时候软弱他就犯罪了。但是你只要认罪悔改，立刻来到主面前求主的宝血洁净，这里告诉你，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定罪了。不要让魔鬼控告你，不要为着过去所做错的事情一直在责备自己，不要这样。因为神的话说，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定罪了。 不但不定罪，而且因信称义了。可是底下的话很重要，因为赐生命圣灵的律在基督耶稣里释放了我，使我脱离罪和死的律了。圣灵就运行在我们身上，生命圣灵的律那是一个力量，那个生命圣灵的能力在耶稣基督里头释放我们，叫我们不要再被罪跟死的律，不再被罪跟死的力量所掌控，因为生命圣灵的律绝对大过罪和死的律。虽然你觉得那个罪恶的权势仍然存留在基督徒的里面，可是呢，你就是一直专注一件事，我要继续追求耶稣，我要继续追求圣灵充满，我要继续的降服于生命圣灵的律，我就是要继续学习体贴圣灵，顺服圣灵，每一天我都要这样子，这样罪跟死的律就一天过一天松手了，他没有办法辖制你的。我们真的只要常常被圣灵充满，体贴圣灵，仰赖主的恩典，能够过一个得胜罪的生活，胜过罪恶的生活，做一个得胜者。我刚刚提到过，所谓的律就是一种力量，我想世界上每一个人都认同万有引力定律，对不对？我把这个这样子一松手，啪就会往下掉，为什么？因为有万有引力的定律在其中，使物体往下坠的力量。哎，但是如果我是安稳地坐在飞机上，虽然万有引力定律仍然存在、啊、可是在这种情形底下，流体动力学的定律会胜过万有引力定律，对不对？啊、在我们身上属灵上也是这样，你凭信与主耶稣联合，你在复活的形状上与主联合，你与主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这是你的地位，与主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虽然罪跟死的律仍然存在，但是生命圣灵的律在那些随从圣灵的人身上，当然叫他可以胜过罪跟死的律。所以人本来是因为肉体软弱，没有办法守全律法，结果就伏在那个罪跟死的律中，但是神差遣他自己的儿子取了人的肉身，主耶稣成为人那种最深的形状，他在十字架上献上他的身体做赎罪祭。所以罪在基督的肉体，在他的人性当中，在十字架上已经被判处死刑了。所以我们相信耶稣，我们接受耶稣伟大的救恩，我们用单纯的信心去跟主联合的人，我们可以脱离罪的辖制跟控告。罪在那些不肯随从肉体，不跟肉体妥协，不跟罪恶妥协，单单要随从圣灵的人身上是没有力量，没有权势的。神呢，把他的律法放在我们里面，圣灵把神的律法写在我们心上，圣灵充满我们，赐给我们能力，使我们喜爱遵行神的旨意跟神的诫命。所以律法的义就成就在我们这些随从圣灵的人身上。所以每天你都要选择，你到底要随从圣灵呢，还是要随从肉体？保罗知道，随从肉体你就是活在捆绑当中，随从圣灵你就会有生命平安，你活在平安中，活在自由中，活在恩典之下。所以基督徒的成圣不是你竭力去遵守某些外在的条例，就是让圣灵充满我们，我们在生命里头就结出圣灵的果子来了。圣灵是圣洁的，我们就可以越发的全然成圣，对不对？律法它可以定规说啊，什么怎么样是合神心意的生活，问题是它没有能力让你过这种生活。律法不能做到的，神做到了。神自己的儿子被差遣来成为最深的形状，为世人的罪献上他的生命，所以罪已经被判处死刑了。罪在耶稣身上从来没有成功过，从来没有引诱耶稣成功过，所以主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死乃是把罪的权势完全给瓦解了。 现在他胜利的果子可以跟所有信靠耶稣的人来分享。所以呢，从前律法是要求人遵行神的旨意，可是现在我们被圣灵充满，受圣灵管制的人，我们是靠着主的洪恩可以来遵行神的旨意，可以遵行神的律法。所以圣奥古斯丁这样讲，他说恩典的赐下是要实现律法。他说恩典的赐下是要实现律法，律法规定很多事情却不给我能力，可是耶稣基督的福音带来好消息，神差遣他儿子的灵进入像我们这种失丧无助的人心中，我们被圣灵充满，随从圣灵，在我们里面有生命自由能力。随从圣灵的人一定会结出圣灵的果子来。举一个自然界最简单的例子，葡萄树会不会因为政府的法案规定它要结葡萄它就会结葡萄？当然不会啊，你怎么规定都没有用的。葡萄树是因为它有生命所以会结出葡萄来。所以合乎神国度要求的这些行为不是由命令产生的，它是神性情的果子，是神性情的果子。所以我们常常追求耶稣，得着耶稣的同在，我们就得着神本性一切的丰盛，对不对？神一切的性情都借着圣灵更多充满在我们里面，我们得着神本性一切的丰盛。我们追求圣灵充满，圣灵也把神的性情高抹在我们身上。八章五节说，随从肉体的人体贴肉体的事，随从圣灵的人体贴圣灵的事。体贴那个原文的意思是朝思暮想，朝思暮想，思想当然会决定行动啦。如果一个人朝思暮想都是啊，我那几个好好看的 APP， 我一下班就一定要回去看，连上班都还在想念他的 APP， 你想要下班他回家会去亲近神读圣经吗？不会的，一定是去搞他的 APP， 对不对？所以一个人朝思暮想的如果都是属肉体的事，他会随从肉体活在肉体中。可是如果一个人他朝思暮想的都是属灵的事，让圣灵掌管心思，他就比较容易随从圣灵的引导。有这个人他去找牧师，希望牧师能够跟他一起为两个酗酒的儿子祷告。当他们开始祷告的时候，牧师想要求神赐恩典给他两个儿子，只有恩典才能够使人脱离酗酒这样的问题，对不对？可是牧师安静等候神的时候，他里头有一个直觉，他就问他说，你以前曾经是一个酗酒的人吗？他说，我酗酒已经是很多年以前的事了，而且当时旁边有人在，所以他不想谈这件事情。不过牧师还是要跟他讲谈清楚。他说，对，那时呢我的孩子们都在家。牧师说，我可以跟你一起为孩子们得着救恩来祷告，我也相信神会做工，但是有一个条件，你要回去请你的孩子们为着你过去的酗酒的事原谅你。牧师就看着他等他回应，他点头同意，所以他们就一起祷告。祷告完他心里头也得着释放，他就回去请孩子们原谅他，那孩子们也表示愿意，所以在彼此的饶恕里面大家都得释放。所以这好像是一个属灵的原则，当我们不原谅的时候，那个罪会被保存下来。这个人的孩子们因为痛恨他酗酒没有原谅他，他们就把父亲的罪保留了下来，他们恨父亲，而恨就捆绑了他们自己。所以你请求原谅，请求饶恕是一种解脱。当神原谅我们的时候，他就永远的把我们从罪恶当中释放出来，而且不再纪念我们的罪。神在耶稣基督里面看我们好像没有犯过罪一般，是多么奇妙的恩典。所以我们需要被原谅，我们也需要去原谅别人。不饶恕会使人受罪跟死的律掌控，我们饶恕别人，祝福别人，我们才能够进入生命圣灵的律中。 一个随从肉体的人会一直跟自己说，我没有办法原谅他，我没有办法原谅他，朝思暮想都是那个人得罪他的事，所以就活在罪中，被罪跟死的律辖制。可是随从圣灵的人，他把意志降服于神，跟主说，主，我愿意饶恕，求你祝福他。他就进入生命圣灵的律里头，他被圣灵管制，可以跟圣灵做亲密的朋友。所以每一天我们都可以做选择，我们到底要选择体贴肉体，让罪跟死的律辖制我们，还是我们要选择体贴肉，体贴圣灵，进入生命圣灵的律。 F.F. Bosworth、我们的荣耀的光里面有提到这个人、我在那里翻译的很复杂，叫我好像把它翻译作鲍斯沃弗瑞，很长。最近我看到一本书叫做《耶稣的大医生》，是他写的一本很有名的书，他把它翻译成鲍弗瑞、我觉得这个人翻得比我好，比较简单，鲍弗瑞、他是1877年出生的，他年轻的时候得了肺结核，而在他那个年代，这个致命的疾病如果发展到末期，无药可救。所以这个得了肺结核的鲍弗瑞呢，他就想要回去乔治亚州去跟他的父母告别，他觉得他不久于人世，总要先跟父母见一面这样子，他就要回去乔治亚州跟父母告别。可是医生就跟他说，你可能活不了这么久来完成这趟旅程。可是呢，神的恩典在这个年轻人身上，当他以垂死的状态抵达家门的时候，他仍然活着。那在这个乔治亚州，他遇见卫理公会的一个女士，叫培里女士，培里女士，她经常在乔治亚州跟、卡罗莱纳州的山坡间走动，在那里卖圣经，给人家传福音。那她遇见她之后，这个培里女士就看着她说，鲍弗瑞，你是个年轻人，你是个基督徒，你如果今天死了，你会直接上天堂。但我在这里要告诉你，你如果今天死了，这会是你所做过最自私的行为，因为神的计划是要我们至少活到70岁。他为什么讲70岁？我想他是想到诗篇90篇10节吧，我们一生的年日是70岁。他说，如果你今天死了，这会是你所做过最自私的行为，因为神的计划是要我们活到至少70岁。你如果没有活到那个岁数，那神所任命要你去接触的那些人会怎么样呢？这个年轻的鲍弗瑞就说，培里女士，你愿意为我祷告吗？他说，我不愿意浪费祷告在某个只想躺在那里等死的人身上。他看出来他只在那里等死的人一样，那我不要为这种人祷告，我不愿意浪费祷告在某个只想躺在那里等死的人身上。所以鲍弗瑞心就想，我如果一直躺在这里，真的是只有死路一条。如果我起身的话，我想也不会比死在这里更糟糕了。好，所以他就跟培里女士讲说，培里女士，如果你愿意为我祷告，那我就起来。好，结果呢，就在培里女士为他祷告的时候呢，他就决定他不要体贴自己的软弱了，他就奋力起身，就他立刻得到医治，他进入那个生命的圣灵的律里头。以后神就呼召他传讲这个灵魂体全备的救恩。他很清楚的，他在《耶稣大医生》这本书里很清楚的讲明，在圣经里头所提到的有关于医治的一些真理。也因为他很清楚的传讲这个医病的亮光，所以他为主结出了丰硕的果子。所以让我们常常追求圣灵充满，降服于生命圣灵的律，在那里谦卑的聆听圣灵，体贴圣灵，在生活当中随从圣灵。我们的神是自隐的神，神的本性会隐藏自己，但是他渴望被人寻求，他想要在圣灵里向人显现。所以如果我们懂得在圣灵里赞美敬拜安静等候神，也学习降服于圣灵， 顺服圣灵，那神会被吸引出来，神会向我们彰显他的荣耀。我们切切渴慕神的荣耀，我们全人专注在那位荣耀的神身上，让神荣耀的同在充满我们的灵魂体，那个圣灵的大能会显降在我们身上，而且那个生命圣灵的律继续不断运行在我们身上，天天救我们脱离罪跟死的律。如果我们想要完成神希望我们在今世完成的一切，我们就必须继续不断渴慕神的同在，可想更多被圣灵充满。你知道我们每一天都有机会学习体贴圣灵，跟主有一个亲密的关系，每一次聚会我们都有机会来得着神的荣耀，神的荣光更丰富。所以求主扩充我们渴慕主的度量，加添我们那个属灵的饥渴，让我们专心的追求那位充满万有者，直到我们被这位充满万有者所充满。我们来唱颂赞诗选197首。